那么底下呢，我们就要解释一下菩提心了。这个菩提心呢，最通俗的话来说，就是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愿力。这个大呢，不要做的这个大小相对待的那个大。这个录音机大，那回头我就说我这个桌子又比它大，房子又比桌子大，是对待的大。我这个大，它应该是大方广的那个大，那个是绝对待的。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愿力，这三种相结合的心，这个心它自然它就是有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愿力。要发起这种大慈悲、大智慧、大愿力的心，称为发菩提心。啊，发菩提心的这个内容和它的重要性，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扼要的介绍。因为以后到了这个愿文的地方，还要讲。这个发菩提心根据团栾大师的往生论著，往生论著嘛，在中国成为译书啊，净土宗啊有十来种，这书中国这个没有了，它都是从外国找回来的，论著是其中之一啊。所以这中间有一段呢，我们很多古人呢没有见过这个书，或者有人也就把团栾跟道作都从我们这个净土宗祖师给开除出去了。那么其实这个那都是攻击很大呀。团栾大师这个往生的论著，论著说说无量寿经讲三辈往生，三辈往生中当然这个所行有高有低啊，有的是优啊，有的就劣啊，那个这五逆之恶还不孽吗？但是都是要发无上菩提之心啊，他最后他发心了，他忏悔了，他精进了，都是要发这个无上菩提之心的。此无上菩提心就是愿意做佛的心啊，是佛道无上誓愿证。这愿做佛的心就是为什么要做佛呀？那这个一个是我就想做佛，我要比谁都高，那也就是不能永远不能成佛。那是为了自己吧。愿意成佛的就是要度众生嘛。啊，你就近的觉悟，你才有这个特殊的方便，你才能够真实给众生真实之力。所以就是度众生，为众生无边誓愿度啊。度众生的心，即是摄取正土众生生有佛国，啊，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。怎么度众生？啊，只要度众生的话，就是让众生能够摄受众生，让众生能生到有佛的国土，这样的心，阿弥陀佛就成就了这样一个国土。我们现在弘扬净土法门，也就是使得这些众生能升到有阿弥陀佛的这个国土，这就是度众生，度众生的心了。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，要升到安乐就是极乐，哎，升到极乐世界的人，要发无上菩提心也。所以这个三辈往生发菩提心，要愿意做佛，众佛愿意度一切众生，愿意摄受一切众生都往生到有佛的国土，才能发这无上菩提心。若不发这个无上菩提心，但是听到彼国，仅仅是听到彼国，啊，那快乐极了，极乐啊，那是无法比了。所以我上头有的人啊，就是说我活的时候你要修行啊，活的时候要好啊，比别人强啊。这死了之后送到极乐世界啊，也是享受啊，也比别人好啊。那这一种就是我活的时候也要好，死了之后也要好，为自己打算。这个是打算不到的啊！这个团栾大师就说了，要是这样的话，为了求乐而愿生，不得往生，往生不了啊！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纯粹是大圣根器，都是要广度众生，大慈悲，这个大的愿力，这就是能够往生有佛的国土，一切众生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呀！这天天咱们练的弟子是吧？这一切众生都同生极乐国嘛，大愿力。而且我这个信心呢，信心这个是有智慧啊，啊，没有智慧不能信呐、啊，信是清净的心呐、啊，智慧的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一段的解释呢，这样的菩提心很亲切，对于净土宗听得很亲切。底下安乐集这是两个紧接着的，上面是团栾点是道座，这个道座，所以这个玄冲寺，玄冲寺是三个祖师都在那儿的，现在修得很好了。这是团栾道座善道，三位大师都在那儿住习过。 刚乐局说说一天净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啊。要发心会无上菩提者有其二义啊，有两方面啊。第一者就要需离开三种跟菩提门相违的，有三种法和这个菩提门相违背要离开。第二者呢，须得有三种顺菩提门的法啊，是要去顺，是顺从，而是依顺。头一个什么是三呢？第一个就看这是第三教师来了，一个是智慧门，第二个是慈悲门，第三个是方便门。头一个是要智慧，第二个叫慈悲，第三个方便就是大愿力了。我有这种方便的方法去度众生吗？所以这个他分开三个，其实就是说，刚才我说的通俗的说，发菩提心就是要有大智慧、大慈悲、大愿力的心呐、啊。这个具体说来是怎么样呢？第一个就是智慧门呐、啊，是不求自乐呀、啊，不是为自己求安乐呀、啊。他这还不是仅仅说我这个往生不是为自己求安乐，就觉得我们在这人生之中啊，这一切一切的地方都不是要自己求安乐。那么讲弘一法师的例子，到湛山寺请他讲戒律，给他拿了送到房间里头来啊，这个几个菜一个汤，弘一法师不吃。第二天知道他钱多了，这人就给他拿了一个菜一个汤还不吃，这就报告谭旭方丈了。谭旭老法师他说这弘一法师不吃，谭旭老法师你们就把你们吃的是什么盛一碗给他，大众吃的，我们大家都这样的，但是除了主食之外舀了一碗大众吃的菜，一碗给他端去了。他问了问你们是不是也吃这个，他们说对，对他吃了。一切食处不是自己求安乐啊，这现在有一些人呢、啊，比如说有的在美国的出家人呢、啊，连嫌美国的汽车他都不够讲究的不坐，要从美国坐进口汽车，那德国车更讲究，在美国连每天美国的车都不好了，要坐德国车。就跟这个道桌大师所说的这个都不大相合了。所以有智慧的人不求自乐呀，无我嘛，若人通达无我法者是名菩萨。这个我字是万恶之源呐、啊！所以现在我们要就不能求自乐呀，啊，是自尊呐、啊，种种啊，这是一切一切啊，这些人要远离我心，贪着自身故，就是去这个身见。而、啊、说现在这个学佛报的这个气功是非常热闹，啊，有人说他们是外道，我说他们那道教也不是啊。道教的这个老子庄子的这些道理还是很高深的，这些人只能称为气功师养生家，哈哈哈哈，是吧？他就是把这个身体的修炼的挺好嘛，哈哈。我们这里你看一教你头一句话就说了，你的发菩提心你不是要看着自身呢、啊，在这身体上去保养它维护它啊，让它舒服，说这个无我不是只是在讲经的时候我们谈无我无我讲的天花乱坠，而真正在一切实处起心动念，首先咱们不要说无我吧，先不要有个人主义，这是一步。二者依慈悲门就拔一切众生苦啊，一切众生真实是苦，这个苦不苦啊？就随便可以看见了啊，这个到了这个夏天呢，虫子掉到地下，不说蚂蚁吃这个虫子，你咬一口我咬一口啊，这个苦不苦啊？这个猪，我看见这个猪就是可怜的，可怜的不但他被杀，而且注定他的子子孙孙都要被杀光的。这苦啊，都是苦啊！啊，拔众生的苦，而且拔一切众生苦，所以大慈悲心啊。所以这第二，远离无安众生心，我们要有安住，让众生得到安乐，不是安自身，而是要众生安乐。三是以方便民怜悯一切众生心，众生可怜呢、啊，本来是佛呀，啊，他这个都同具有佛性，啊，现在《大乘起信论》讲的都有如来藏，啊，都有妙明真心呢、啊，可是这冤枉的很呐、啊，这迷迷糊糊的这个颠倒六道之中啊，这受很多很多罪啊，于是啊，可怜悯呐、啊，这是怜悯众生的心。要怜悯一切众生啊， 就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，他又提出来了，说这个地方它很重，就离开了要去恭敬供养自身心。刚才只谈自身这个题，又加出一个心字，就很深刻。这个供养，不要供养自身，不要说使自身穷安乐，这个道理很好懂，也没有可争辩，是吧？但是做得到做不到是一个问题，但是这个道理大家还都是在特点下来了。怎么叫恭敬供养自心？那这句话就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所以这个楞严里头，这个众生之所以阿难之所以会是这个不能自拔，以及一切众生的这个是一修要修佛，没有成佛，反而甚至于脱落成为魔王的眷属，都是因为不明白两种根本，一种是生死根本，一种是菩提涅槃的根本呐、啊，菩提涅槃那就是你的佛性了。这个生死的根本就是你的妄心呐、啊。大家现在这个众生之所以认为是自个儿心的，实际就是这个意识分别，这是第六识，第六识是分别识，这毛病都是出在他身上了。但是大家也往往不知道，常常就是用这个来作为主宰，凡是什么东西合乎自个儿这个心意的，这个就觉得他对；不合乎自己的，就觉得不对。甚至于说某些佛经因为不合乎他的心意，他就说这个佛经是假的，这种人就已经出来不少了，这就是供养他自心呢、啊。这里我们举两个例，一个是中国的古话，当为心师，莫师于心，这句话要不解释很难懂啊，这个文字它是老的文字了，你应当做你自个儿心的老师，不要把自个儿心当作老师，当师于心，对于这个心做老师，不要以心为师，就是这个意识你觉得是怎么样就去做，就是自己这个头脑中所想的这些东西是不堪去供养的，不堪去尊敬的。四十二章经就讲了，连续两句，甚无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这个修行人要不要成功啊，这个是个很大的关键啊。所以有很多人他这个就自己以自个儿这个有个一知半解，就以自个儿所了解这个东西把他当主宰啊，在这个批判啊这一切别的东西啊，顺服我的才合适才对，不顺服我的就不对，这就是信自己的意思吧。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，慎无信无义，你要慎重啊，千万啊不要信你自个儿这个意啊意识啊，汝意不可信呐、啊，跟道作这个话是一味的，跟中国那个话当师于心莫为信，莫为信其啊，不要拿心当老师啊，那就叫做心的老师，就这个话的意思。供养自身，我们学佛的人就是要把佛的知见来破除我们本有的众生之见。你把你老的知见拿来当家做主，当主宰，当了评判员，当裁判员，他评定一切，那他自个儿他甘心退出你的历史舞台吗？他就不可能真实接受佛的知见。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，这就叫做三种远离，这三种菩提相为门啊。如果是求这个供养自身啊，这个求自身安乐，这没有去这个知道众生离苦啊，恭敬供养自身自心呐、啊。恭敬供养这个话用的很什么、啊？就是一切都以自个儿这个心呐 啊，这个是至高无上的啊，能用它来啊评判一切，观察一切。所以常常老觉得别人不对，自己对，这都属于这一类。供养自心，把自心供养的太高了，顺的话呢就刚才相反过来了，这个说简单一点了，顺的呢一个就污染的菩提清净心，污染清净刚才说就是大智慧嘛，不是为自身求安乐嘛。这个第二是安清净心，愿意拔众生苦啊，就把光那个反过来了。第三是乐清净心啊，又令众生得大菩提啊，这是最上的安乐啊，要摄取众生生佛国啊。所以说若是这个不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者，则为菩提门啊。所以一切是为了众生啊。所以阿弥陀佛48愿成就极乐世界，这愿愿都是为众生， 要不为众生嘛，那何必呢？有这些义正庄严，所以这个将一切众生得毕竟的，毕竟究竟的，彻底的，真常的乐，这毕竟常乐，依何而得？要依大义门。大义门是什么？就是指证安乐国土，就是只有靠着往生净土这个法门。他这说的有很多人大家觉得很绝对，佛的法门很多，怎么都要提出来要依这个大义门呢？要以极乐世界啊作为一切的这个总的根本，还没有别的，就是这个大义门嘛，就是极乐世界嘛。这个很契机啊。现在我们可以这么看呢、啊、如果斗胆这么说，在现在这个具体情况之下啊，法是都是好的，如旃檀木片片皆香啊，没有一个佛法就不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好的。但是如果你不求生净土的话，要想极生的脱离生死苦海就不可能了，就可以这样说。你参禅也好，你修密也好，什么的都还可以，但是都要以净土，要依这个大义门呐、啊，极乐国土啊。不然的话呢，你当时再周转吧，是吧？再来嘛，还有一次一次的机会啊，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了。这已经得到人身，甚至这现在的人身，在这一生之中了办这个大事啊，修什么都好啊，当然是修净土嘛更应机。但是你如果连求生净土的这个心愿都没有的话，要极生，要超脱生死，可以说是没有希望。这个就是团栾道座这两位净土宗的古德啊，以前都列位是祖师的，后来因为他们的书中国没有了，有的人就把他们排在这个名单之外，那是错误的。以下这是引一个朝鲜人啊，朝鲜人在中国来学佛，他们学的水平很高，这是净土宗啊，他们禅宗什么都很不错啊。这个海宗元晓，他有一部书叫《宗要》，他里头讲了菩提心，这个呢就把菩提心的内容说得很清，这也讲了菩提心的内容了，怎么是顺，怎么是为啊，也就看出来了慈悲智慧愿力。底下呢海宗把他提出两个，发菩提心有二，一个是随事发心，一个是顺理发心。这个就跟密宗的这个提法很像，密宗的提法一个叫做行愿菩提心，就是随事发心，在事上发心。一个顺理菩提心呢，密宗叫做圣意替菩提心，就是第一意替菩提心。把这两个心都发才是个具足的菩提心。但你只能发随事而发菩提心也很好嘛，也很难得嘛，也得殊胜之果嘛。但是那还不是究竟果觉的正因呢、啊、要取得究竟的果觉，要成无上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就需要发起圣意替菩提心，也就是要发起顺理的菩提心。底下我们先看他的介绍，怎么叫随事，怎么叫顺理。随事呢，烦恼无边，虚愿断之，四弘誓愿，善法无量，虚愿修之，众生无边，虚愿度之。那佛道无上誓愿证嘛，就不言而喻了，中间三节了，有三节号了。此心的果报，你这个心的果报，果的报，这个因和果，这个报受报，有花报有果报。花报有的人就做恶人今生啊，或者给他枪毙，这是花报，但不是结果。果报是在地狱就众多了。这个心的果报这么样的，这个无边的都烦恼愿断，无边的善法都愿意修啊，无边的众都愿意度，这样的去修的话，他的果报当然是要成佛的，经过再发起了，这是圣体菩提心了是吧？但是他就是会发展的嘛。可是这个他的花报呢，是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菩提心的心量是广大无边的，长远无限的，这空间说是没有边际，在时间说是没有限量的，是不可穷尽的。因为菩提心量是这样的大，所以他就能够，菩提心量就是这样大呀，他要度这一切众生嘛，众生在一切的空间嘛，这个就是这个包括一切空间嘛，是广大无边呐、啊。 这个众生是过去的我也要度，现在的我也要度，未来的我也要度啊，就包括时间了嘛。所以这个广大长远都没有边际啊。发了这样的心，所以就能够感受到广大无际的医报净土，国土就有正报是医报，国土叫做医报净土，长远无量正报寿命，极乐国土那个是极其广大无际净土，无量寿啊，就是无量的寿命。不但佛是无量寿，凡是往生的生在极乐世界的都是无量寿，除菩提心无能当此，所以就是发菩提心的重要。发菩提心最后是要成佛，但是他先得到报，得到花报，就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个心就是广大，就是长远，没有边际。因为说你得的果，也就是无有边际。第二，顺理发心，要信解一切法，皆如幻如梦啊。《金刚经》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非有非无，不是有，也不是无。那可以在四句都离，应该说是，所以有是一句，无是一句，非有非无是一句，也有也无是一句，都不是。这个以非有非无做代表了，离言绝律，离开言说，言说是说不到的。你说出来的就好像那个电视所传播的，就是一点的光，一个点儿，所能传出来只是一个点儿。但是经过它扫描加上光的这个惰性，所以它就把它拼起来，它就好像这样子，你变成语言了，那但是你只是一个点一个点的，就像那个你看不出图像来的，那必须要那同步了，那么这个才图像才显出来。这言说就是如此，那这个是不是言说所能够表达的，又所传送的只是这个整个出现的一个点儿，很片面。绝律就是不可思议，就这个意思。意就是说呀，你不能说，说不出来，说出张口便错，说出来的全是错的。所以古代禅宗是入门便棒，一进门还不等你开口，棒子就打下来了。律是思虑啊，不可思议。不可说是不可不可议呀、啊，不可思、啊，你想不到的。所以跟刚才又说到了，为什么不要大家供养自心呢？你所能想得到的这一切，都是在意识里头，都是分别意识的东西啊。所以只有绝了这个意识，所以开悟的人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妄想它中断了。很多人就以为我这个都看很多经，我懂了好多经。我甚至我也能讲讲一些经啊，那这个佛教就怎么回事了？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啊，你这些经啊都是指路的路牌，指路牌那个叫你看月亮，月亮在哪儿呢？你没看见呢，你看地图吧，你看哎，这是巴黎，这是巴黎，这是北京法源寺，你就说这是巴黎，你看地图上你可以这么说，这巴黎，我这是巴黎，那都是地图上的事情。所以在思虑之中，但是脑子妄想不断，你这意识中所能够思维到的，也就是看地图看指路牌，但这个还是要好好的看，你这个你要不好好的看，你更没有法去认路，更没法去看月亮。但是你要把这个当成了月亮，我说我这个是灯，你就以为我这灯就是这个样，你就是错到极点了。我说这个是灯，那指的那儿，那儿灯在那儿，不是这是灯，但我话说的这个灯，那就说这个是灯。所以大家很多这个理解，这样的理解，所以不能供养自心呐、啊，叫慎无尽如意啊啊！所以绝律，依此信解发广大心，从这个信解之上发广大的心呐、啊。虽不见有烦恼善法，不见有烦恼啊，烦恼就是菩提啊。也没有叫做善呢，善都是相对之法呀，烦恼与善法是相对的。到了这个佛的高的境界，就是不二法门呢、啊。维摩诘经就是不二啊，没有一个东西是两个，是两个呀。所以我们这个大乘起经论呢、啊，这个为什么有无明？不就是不如实之真一法一故？真无法一，你不如实之真无法一，你这就二了吗？你就出了锁，出了锁嘛，有能有锁，就是二，就对立面就出来了，矛盾就出来了，从此矛盾重重，无无没完没了。 到了这个顺理发心就不见烦恼善法这样一个对立。这是举个例，那不但是这个矛盾，一切它都没有，不是矛盾，还不是矛盾了。而不剥无可修可断，不剥这底下这个老版的没有，底下这个新版的加了个注解。又有人校对啊，他说这个不剥无，不剥无怎么讲？不剥无，现在加了一个这个啊，这样就我的新版没有。
不剥无就是，因为他
刚那天用咱们武汉语。啊，这个里头当然是有别扭的地方，这是汉语水平很好了，那咱们中国的这个学生写还也这个打死也写不，但是偶尔还是有别扭之处，这就是别扭之处。不波无这很不习惯，咱们看了，但是我给这么一翻译就好懂了，你把它旁边注意住，不波无，那个不波无，你这个写不排除，波就是排嘛，无就是除，便没有了。所以不剥无就是不排除，虽然没有烦恼跟善法，但是他也没有排除有可修可断，所以从容中道啊，这点地方很重要。那意思说这些都平等了，那就没有可修了。所以上海有人就说就是无修无证，说有一般居士就是有修有证，这两派居士在公园中公开辩论。这前几天的事情，一方说是有修有证，一方说无修无证。但这个是这样，没有烦恼，没有善法，但也不排除有可修可断。虽然不排除有可修可断，然而没有烦恼，没有善法，这才能符合第一义谛。所以大家想的，众生想的，不是东边倒就是西边歪，往往矫枉过正。一个墙往东歪斜了一点，把你撑一撑，你往东斜了，你往西撑，他就拼命往西撑，结果把墙撑倒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众生他就是这样，边界不剥无可修所断，而谁愿意都断都修，也不违背于无愿三昧。我一切都要断，我一切都修，善法我都愿意修，烦恼都愿意断，然而他还是无愿三昧啊！反正这不是明明有愿吗？你愿意修愿意度，可是他这个有修有度有断，他跟着无愿三昧是一味的，所以叫事理无碍。华严所讲的事理无碍，理就都没有，事可修可断，事和理是无碍的。所以即即而常照，即空即即定即定不动，这个理照是用，那不彼此无碍，不是沉在哪一边啊，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啊，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在这些地方呢，我们就慢慢可以体会到菩提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心。随愿皆度无量有情，而不存能度所度啊，我就愿意度一切有情啊，而心里没有存着一个我要是有什么是谁是能度谁是所度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不就一上来就说嘛，要度无量无边之众生，皆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。而时没有一个众生得灭度的，跟这个就是一样，是在度，而自己没有存能度所度，但轮体空。你看我送你一个五蕴记，内不见能送之我，外不见受赠之人，中不见所赠之物，善轮体空。但是我这个录音机还是送给你了，所以这样他就能随顺于空无相。所以藕益大师写了个《金刚经》破空论，因为有人就执着于这个《金刚经》是无相无为无住，都跑这个无里头去了，就忘了一个还无住还有身心呢。啊，说这样的话嘛，才跟这个空无相不相违背啊！你空无相之中，你还度无量无边众生呢，断无量无边烦恼了，修无量无边善法呀，是吧？啊，所以经说如是灭度无量众生，十众生得灭度者，引着金刚经的话，如是发心功德无边的，设使诸佛穷劫演说彼诸功德犹不能尽。一切佛拿穷劫的时间都在那说，这个有多少多少功德说不完，就积攒这个功德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智慧很有关系啊，你要有这样的一种啊，这个这样的发心呐、啊这样的一个心境啊，所以说圆人呢、啊，修圆圆教的行人呢、啊，圆教人跟普通的人修行 是日节相悖。原教的人他有原的见解，他休一天等于普通人休一节。这个提个之后，咱们现在要讲提高效率啊，这是最提高效率的，使你成为有原节原休啊，那你这一天呢等于别人一节啊。事实真是如此啊，这可以说事实证明的。刚才是引了朝鲜的大德，他把这个菩提心这个顺理化心呢发挥得很好。观经就是净土法门了，他说是往生的修三福啊，是我们就不广引了，只引了第三，就是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啊，读诵大圣，劝进行者。还有说若有众生愿生彼国，发三种心，即便往生，何等为三？一者至诚心，二者身心，三者回向发愿心。具三心者必生彼国。观经的话，那么发这个三心搁在一块就是菩提心呐、啊、至诚啊、身呐、啊，涉及一切善法呀、啊，回向发愿呐、啊，度尽一切众生啊，这是观经上的，也是同样的。无量寿经中三辈往生都要发菩提心，观经中也是说要修要发菩提心。你看在以密宗的话，现在很多人啊都在想学密，实际呢是都搞错了。因为这个密宗啊，它有些很奇怪的像，一些很奇怪的娃娃，就觉得是它一定有些什么一个秘诀，我如果得到这个秘诀，我得到这个秘法，我就成佛很快，就什么，这都是邪见。密法之所以能殊胜，所以能极生成佛的，就是密宗特别重视发菩提心。底下这几段是密宗的话，他这个密宗所以得果殊胜，他讲极生成佛。禅宗是说迷就是众生，悟的就是佛，指着心心心是佛，这是不带和尚的话，是心就是佛，你悟了心你就是佛。那没有说这个身就是佛，即这个身，身也是佛。那密宗是说即身成佛，身是身体身呢、啊。那么他这个特殊之点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有那些奇怪的相？当然不是，那就是说这菩提心呐、啊，他这个菩提心呐、啊，啊很深入啊。我们看看他这个教典呢、啊，就是菩提之心是成佛之本。你要想成佛，你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菩提心。大事因缘莫过于此，佛的出现于世，这是一个大事因缘啊。在大事因缘中，没有比这个是更大的事情啊。那这个重视菩提心呢、啊？重视菩提心不是光重视啊，他要真要发呀、啊。就菩提心论，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，这个菩提心就包了，它含藏了。一切佛的功德的法都在里头，那那就是这个重要就可知了。若修正出现，你在修持得到一定的正，但是不是说最后的正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你它还是有一定的正吧。比如你出国那也是正啊，是不是啊？那这个禅宗开悟破本参那也是正悟啊，然后破重关破摩诃罗关啊，它就有些正啊。你得三昧啊，就证到某种三昧，这也是个证，但是就是这当然不是等于那最后的彻底的那个信解心证，最后那个证，在你修证之中出现了，你能够出现了菩提心了，则为一切导师啊，你就是一切人天的导师啊，不是那些其他的东西。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啊，都得了点小便宜小好处，得了小感应，而不知道重要是如此重要。若归本则是密言土，你这个心能够发了之后，它又归于它的本，归于它的本源。但这个本源就是密言土，密言土是这个密宗的毗卢遮那的佛土，也可以说也就是极乐世界。不起一坐能成一切佛事，你就这坐着修法，你这是出现了菩提心，你不要起坐，一切的佛事你已经完成了。所以他这里有出现两个啊，说这个地方的菩提说得很高啊，这个菩提都高到这种程度了啊，出现了菩提心，你就是一切的导师啊，人天都是导师啊， 甚至于九法界都是导师啊，一切嘛，对于圆觉，对于声闻，对于菩萨，你都是导师。归本那就是密言国土啊，也就是华藏世界一真法界啊，不起于座，成成一切佛事，那还需要三大阿僧七劫啊，一切佛事都已经圆满成就了。所以菩提心这样的殊胜，这样的重要。就赞菩提心说啊，若人求佛慧，通达菩提心，父母所生身，诸正大觉位。你要求佛的智慧，你能够通达了菩提心了，这个就比那个要求的低一点。通达，能够通达，能够通达的话，就是这个父母所生的血肉之身，在这个生命之中，你很快要成就到大觉之位。所以菩提心是如此殊胜，我们也发起了很大的志愿，也有了智慧，也有了慈悲，也有很愿力，算不算已经发了菩提心呢？我这打个比方，咱们拿这个杏子杏树的壶这个埋下去，这个杏树它要长出东西来啊，第一步是那个杏仁里头开始有一点点绿，然后长出一个绿芽从杏仁里头出来了，第二步呢就从这个软皮里头钻出来了，第三步呢杏核不是很硬的，从硬皮里头钻出来了，第四步呢就从土里头长出来了。这要长出来一离开土，这么高一个苗，咱们要问人，你说这是个什么呀，不认识啊，那管什么，而这是杏树，就这么高，这管它叫杏树。就是说你这个就是发菩提心，就出发心时变成正觉，管它叫什么，就叫做佛了。那么在这个以前呢，那我们这个可能这你要是有的人没发，那就不是了，不相干了。我真是有点发，他就可能在这个以前的情况，还在盒里头，还在那个软皮里头，还在杏仁里头，仅仅在心里头，这中心里头刚刚有一点绿，总之是变化了。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空谈呐、啊，一个理解的问题，而是真实从内心有所发动，叫做发菩提心，跟树上发芽的发子，跟那个种子发芽的发子用的一个字。所以我就挤了一个杏核的发，这个发跟我发菩提心的发是一个发字，是确实有一个新生的面貌。还有华严经反过来说，王师菩提心，修诸善法，是名魔也。这句话就也是非常深刻。你要把菩提心忘了，你修许多的善法，你做的是魔的事情。所以从这句话来说，很多佛教徒在做魔的事情，忘了菩提心还是做魔的事情，你根本就没有发过。你再修桥补路，在那儿这个度了多少僧，造了多少庙，造了多少像，是为魔也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华严经说的。华严经我佛教说这个经典是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，你华严那是没话说了，最高的。所以重要就是如此。所以一般人只是在这个小地方着眼，搞一些个次要的事情，往往抓不到根本，不知什么是切要。这个发菩提心，不管你修什么，都是根本。这禅宗、密宗，刚才说是密宗，禅宗更是如此，一切都是如此。这个底下有一个解释一下，因为古代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呢，这个是以发菩提心为主，其余都是辅助。一种说法呢，以念佛为主，其余都是辅助。这个对立面的这个意见，我这写的有，我就不讲了。那么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呢？两句话合在一块说了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。说下面这一段我们就节省时间，大家自己看看了，就是两面都照顾了。